路桥点评。
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被伤害，他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去起诉了。孙力军有一串长长的罪名，他插手过的案件，他分管的单位，以及他拉拢过的所谓团团伙伙，都将会受到严格的审视，人人都要过关。习近平捉他是因为他是江派的人，他把控了政法系统，而政法系统是习近平多年来的心腹大患。这个政法系统跟香港都有关。孙力军的上司就是郭声琨，现任的政法委，前一任的政法委是孟建柱，孟建柱郭声琨之上就是曾庆红、江泽民。而孙力军是公安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的主任，他在湾仔军器厂街的警察总部呢是有办公室的。在反送中期间，他是香港警队卢伟聪、邓炳强的直接上司。如果说孙力军管过的单位人人都要过关的话，卢伟聪和邓炳强都逃不过。住在北京的多维网在10月13号发表了一篇文章，他的名字叫做《中国公安部誓言肃清孙力军流毒》，说孙力军案呢是现在政法系统要整顿的重中之重。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2015年铜锣湾事件是跨境执法，违背了一国两制，加剧了港人的疑虑和担忧，为后来的百万港人走上街头反对修例埋下伏笔。文章又说，铜锣湾事件之后呢，海外有传言说孙力军为了政治投机，不惜瞒上欺下，非法办案，导致中港矛盾升级，引发中央震怒。这样讲好像跟习近平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但其实孙力军只不过是一个副部级的官员，他真的是沙煲那么大的胆，他都不够胆这样跨境执法了。究竟邓炳强和林郑当时来讲知不知道有跨境执法这件事呢？如果知道，他们又该当何罪呢？讲回习近平，为什么习近平现在要将个锅扔了给孙力军？根据评论家程翔就说，他说香港形势一落千丈，这件事已经是被视为是习近平的劣政之一，他在党内累积巨大的不满，对他的谋求连任非常不利。他说习近平这样做是企图平息港人的愤怒，平息党内对他的不满。现在来说，这件事是一个问题，习近平是需要去解决的。咁孙力军既然是香港警察的阿头，咁喺反送中期间的警察暴力同佢完全是有关系啦。佢当时讲是坐镇香港的，香港的抗争者被强奸、被浮尸、被跳楼呢啲嘢，全部都是孙力军下令的。咁佢下咗令，边个去做呢？系唔系邓炳强同埋卢伟聪呢？咁啊，林郑有冇支持到呢件事呢？讲真啦，一套戏一个人是演唔成功的，是要有不同的角色的，所以在这件事上，林郑、邓炳强、卢伟聪是走不掉的。如果程翔说得对，中央政府真的担心香港人的愤怒，那他会不会好像对待孙力军那样，对林郑和对邓炳强做同样的事情？现在来说，没有什么东西比习近平得到他永久的位置更重要的。如果他惩罚林郑和邓炳强是可以令到党内的人开心的话，习近平就会做。最近林郑整亲只手入医院，这件事所爆发的喜庆感，那种普天同庆的气氛，都会给习近平一些的启示，即是说如果现在去惩罚他的话是没有政治风险的。不给他连任就是很简单了，因为董建华和梁振英都是这样处理的。但是在今次的事情上，林郑不会是说连不连任的问题，而是他会不会受罚的问题。再推前一点，2022年1月中联办主任黄志文就遭到免职了。当时就是传他说因为反送中和区议会选举两件事严重的误判，黄志文有份，林郑当然也都有份。当时来说只是罚一个，没有罚林郑，是因为时机还未到。习近平当时说还需要香港有一个人站在这个战场的最前锋。林郑上任的时候，他野心勃勃，十分迷信自己好打得，但当200万香港人出来抗议的时候，他就受到最大的挫折。 后来习近平就为他输血，给了他很足够的空间，给他做他想做的事。当时说习近平亦都对香港没有100%的把握，仍然举棋不定，所以他亦都需要林郑。而林郑认为只要习近平支持他，他谁个都不用怕，他最不怕的就是香港人。两个人当时来说是一拍即合，狼狈为奸。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，随着所谓的成功修复香港，香港已经完全是习近平的直接控制之下，习近平不再需要他了。目前来说，林郑已经是被安排到常规的官僚系统里面，讲得好听点，他就是省长级的一员，习近平可以随意地处置林郑了，就好像他这一排在13个省份换一把手一样。在党内来说，特别是反对习近平的人来说，认为香港的这样的情况是中共的历史上的耻辱，他们之间一致都是认为香港的做法是最蠢的做法，亦都影响了他们香港的利益，那他们怎会轻轻放过林郑？有机会他们就会动手了。地方官员来说，最近亦都出了一件事，10月14日林郑去访问广州，本来想去介绍他那本2021年施政报告的，点不知他要跟这些市领导见面的时候，才知道原来他的会议已经被取消了，没办法他就提早回香港。一般的地方官员觉得林郑不是自己人，他是个局外人，此其一。第二，他一点都不重要了，因为香港已经恢复了所谓的正常，不再重要了，好像钟建华博士的评论一样，因为香港不重要，所以这班这样的港官也都不重要了。再一个，大家都很想哈哈他，因为他曾经是脱颖而出，是习近平的人，但是现在来说已经失去了他的光环。最后一个就是，他只不过是他自己，他香港来的，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大陆的官员的支持，随便对他做什么不用客气。而香港的大陆官员好像骆惠宁之流，已经急不及待地想直接地去替代林郑，直接去做林郑所做的事了。最近骆惠宁不是率领他几乎所有的下属去探劏房咯，这些这样的落区的事怎么轮到中联办做呢？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，林郑已经在这个被党抛弃的过程当中了，大家就看下去还有些什么会发生。其实林郑是一个悲剧人物来的，他的故事就是浮士德的故事，英国16世纪的剧作家 Christopher Marlowe 他的名著浮士德的主角就是一个学识渊博精通魔术的人，他为了追求知识和权力和魔鬼作了交易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，换取了24年的风光和权力，最后他被上帝抛弃。林郑以野心和对权力的强烈追求开始，在2019年，当香港失去控制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牺牲了很多，他喊了很多场，但是他静下来之后就觉得这种牺牲只能够通过他得到更大的权力，更长久的权力才可以补偿。有了权力之后，他也可以去对反对他的人报复。不过到了今时今日，他更多的就是要稳固自己的权力，因为如果没有了权力的话，他在个人的层面就没有安全感了，他对他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都会感到恐惧。林郑其实很想，如果真的没有权力要退休了，他回去英国剑桥度过余生。但是和中国官员不一样的就是，人家都还有些可以去美国或者去欧洲，林郑就哪里都去不到了。林郑也都知道他可不可以连任并不是取决于他的，他甚至不能够向习近平下跪，因为第一，习近平可能已经不支持他了，可能已经决定抛弃他了。第二，习近平明年的情况，他会不会失去权力，或者他拿回权力之后，他是不是要跟人家做一些妥协，到时2022年习近平会不会将林郑拿出来祭旗，这些都是他非常恐惧的。坦白说，林郑条路已经走到越来越窄，他在旁边什么人都没有了，香港已经沦陷了，林郑已经毁了香港170年的基业，而这些基业是经过很多代人的汗水和努力才建立起来的。他用凌迟的方法毁了香港，他毁了很多人和他们的家庭，这些人不是坐监就是无端被杀，这些人的家庭遭受莫名的痛苦。在香港，忠良被害，善良公义被扭曲，很多人没办法只好离开香港，家庭离散， 老人无依，而那些流落来的人面对的是一个被没有灵魂的人严厉控制的城市，第一次尝到了身心被奴役不再自由的痛苦。林郑对香港犯了弥天大罪，亦都是对自由世界最严重的冒犯，香港人不会放过他。中共、建制派甚至他挚爱的警队都会是抛弃他、陷害他。林郑所做的几乎是种族灭绝罪，国际海牙法庭可以帮助决定一下。林郑就算逃得过人，天理不容，就看看上天怎样去处置他。今天我就讲到这里，多谢大家。